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个在上星期五到这个星期，一直到昨天啊，这个联邦的这个工作人员、联邦雇员啊，其实都是挺紧张的。原因就是说，上星期五呢，不光是伊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啊、同时呢，白宫的叫做人事管理局啊，也向联邦机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发了一份电子邮件，是让他们自己来报告一下，在过去这一个星期，你都做了哪些工作，尤其是五件比较主要的任务啊，让自己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一个汇报。然后伊隆马斯克说了，如果你不回复这个邮件，在礼拜一的半夜午夜之前，你如果不回答这个邮件的话，那么就等于你要冒着被解雇的风险了。就是这么说的哈。但是因为联邦政府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机构，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部门，有一些部门它是有要处理这个比如说是机密的、保密的，甚至是敏感的一些信息，那它怎么可以在电子邮件上告诉一个政治素人，告诉一个连联邦雇员都不是的马斯克他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呢？于是每个部门的情况就不一样，财政部是告诉员工说你们可以回答自己做了哪些事情，国防部是告诉员工你们不需要回答。那么到了礼拜天的晚上，白宫人事管理局也发了一个邮件说，好，上一个邮件你们就先不要管了哈，原来说的是礼拜一晚上是截止日期嘛，你如果不回答这个电子邮件的话，你很可能会被解雇。那么人事局告诉大家说这个就不要管了啊，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但是昨天呢，马斯克又发了这个，他在 X 上头又发警告了，说我再给你们第二次机会，这次你如果不回答的话，可是真的啊，我真的就你就等，我们就以为你是自愿的请辞了，发出这个邮这个警告或者是威胁了。所以整个的这个系统当中啊，现在是人心惶惶。据今天我看新闻报道呢，说有差不多50%的人回复了啊，把自己过去一个星期做的事情，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呢，告诉了政府效率部。但是另外50%没有回复。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就涉及到多少人呢？上百万人。
嗯，之前呢，我们知道在竞选的时候就。后期就已经知道马斯克什么要负责治理政府的效率啊等等，但是他怎么发声我们不知道。那现在就是看到了，每天呢他是一步一步的，先是关闭了这个部门，然后再去清扫那个部门，然后又是裁那些部门，就是一步一步的，他就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，政府效率部原来是这么一个处理事情的方法。但是这个说请你写出来你上星期干什么的这一封电子邮件呢，不幸呢触碰到了一个永恒的矛盾，就是老板和员工之间的一个永恒的矛盾，不是联邦政府，是所有的或者是几乎所有的老板和员工都存在的一种问题。这个问题就叫做信任。我们知道那句俗话，什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什么之类的啊，这句话就跟没说一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句话它是不成立的，原因是之所以他有这句话，就说明他有这个问题嘛，对不对？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老板付钱给你的时候，在他的心理上就是说，你的钱是我付的，所以你的时间我买了，你要为我在上班时间做我的事情。反过来作为员工是说，这个钱我拿了，但是呢我也不能这个叫什么卖身呢啊，我还有一些事情，你比如说啊，有一些事情咱们就拿8小时来举例，可能要9个小时才做完，那么我多的那小时有的是加班，有的没办法计算加班，对不对？这就构成了一个情况。还有的人是8个小时的事情我3.5个小时做完了， 对不对？什么情况呢？这个就构成叫做忙的忙死，闲的闲死。
嗯，
大家在同一个公司，甚至某些职务拿的是同样的钱，但是某些人的工作就是比另外一些人多，于是就产生了这个永恒的问题：你在干什么？
嗯，
可是你在干什么？这句话不能问，因为这是极具羞辱的一个问题。如果老板说你写一下，你昨天干嘛了？你这是对不对？
对，
你不管怎么样的委婉，你不管怎么样的措辞，这都是对一个人的自尊心的极大的侮辱。而且还不要忘了有另外一个情况，他永远可以撒谎，对吧？
嗯，
因为当你问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这个问呢动机不纯，你是来找茬来了，那我永远可以撒谎。你比如有一些工作啊，咱们就举一反三，是永远不需要问的。高宁，你每礼拜一到礼拜五，你每天上午八点干嘛呀？
嗯，
这需要问吗？对吧？全世界都知道，你也跑不了啊。有一些媒体，包括我们华人媒体，我了解到的，要求记者每天提供200字，
2000字
就行了。
嗯，
我不管你睡觉啊，但是你这2000字你得给我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还得看你这2000字写的是什么呀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给我东拼西凑，糊弄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非常具体的。所以马斯克的那个，你上个礼拜在干什么？这个呀，他就碰到了这一个，劳资之间的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，而且也让我们了解到，哦，原来不是联邦政府，大的公司都监视着呢，都知道，你不用写，他都知道你在干什么呢。
嗯，尤其大的公司啊，因为在大的公司里边，一个这个 CEO 啊，他哪认识那么多员工啊？他哪知道你在干什么呀？他要让你填这个东西呢，确实是叫做你可以编瞎话的，你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件事情，给他夸大到无比的重要。
你不是重要的问题啊，你15分钟做完了，我说我做2个小时，
对，
怎么着？对
对，但是问题，如果是2个小时做完一个15分钟的活的话，那么他可能有一个评估的机制吧，他认为说你这个效率太低了，或者怎么样哈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吧。这个做法呢，现在据这个白宫发言人说，这是马斯克在管理他的企业的时候的惯常的做法。
对对，
哎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管理企业，其实我们也知道，一个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，他来到政府部门，做到高位啊，甚至做到总统，像川普这样，他就是把他管理自己公司的这些经验拿出来，有些东西好用，但是有些东西呢不太好用啊，所以呢。他在这个伊隆马斯克在这方面呢，他提出这个，我就看他下一步了。如果有一半的员工没有回复，那么这一半员工，我敢肯定，他不可能一下子裁员100万。这个1%的人都走了，这个冲击可能会太大哈。所以呢，到底怎么处理，咱们不知道，因为肯定还有一些员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。比如说我的工作是保密性质的，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或者怎么样哈，所以呢，我们看他下一个结果。但是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啊，你其实不需要问，在电脑上，在政府的这个各种机构上头，你只要电脑里头装一个简单的软件，他就随时可以掌握这个员工他在干什么呢？他。今天比如说他要做销售的，那么他今天打了多少通客户的电话，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和客户的这个交流的电子邮件上，有多少客户是有多少时间是用在推销你的产品上，有多少时间是用在什么什么什么上，那个部门的这个经理也好，上面的 CEO 老板也好，他如果想要了解你在上班时候做的事情，那就是分分秒秒，他只要进入到这个系统里头，他马上知道你在过去的一天在电脑上做了哪些事情。
对，但是还是回到刚才这个情况哈，就是两边都有具体的可以说的道理。公司付你钱，问你这个问题合不合理，也没什么不合理的呀。
对。
但是你想一想，当这个公司在聘用你的时候，他难道不知道聘用你是做什么吗？他难道不知道在你的8小时、9小时多少时间里面工作 你要做什么吗？他一定是有这个需求，他这个位子空出来，他需要这么一个人去填满这个，他才请你呀。所以当他问你的时候，那么于是就产生了下面的两种可能性，一个是他真的不知道，一个是坦率地说，第二种可能性更大，他就想让你走了。
嗯，
叫因为这是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，就是当一个公司的老板，咱们就是说小点的公司吧，他突然之间对他一个多年的员工问，哎，你告诉我你上礼拜干了什么，他已经有答案了。
嗯，
他不知道你上礼拜干了什么吗？他的答案是什么？就是你上礼拜没干什么。
嗯，
他才会让你写这个东西。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马斯克，当年他买下了 Twitter， 当时的 Twitter 的 CEO 啊，是他的执行长啊，巴拉格，对不对？他就居然让这个人去写他干什么？那这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啊，那这个人当然不买他的账。马斯克说，你不买我的账是吧？我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文，说这家伙呀，巴拉格啥都没干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你被开除了，你被解雇了，啊，就是这么一个管理的这种方法。还有一些咱们讲一下，有的东西呢它不是灰色地带，它就是说不清楚的。比如说到外面啊，我报告，我说上礼拜跟一个人吃饭吃了三个小时，这不应该吧？哎，但是经过这顿饭，我签那个大合约呢。
嗯，
这三个小时，或者经过了吃完这顿饭，我啥也没签，我去打了场高尔夫球，打了下来以后，我认识了一些人，但是不是礼拜一打，不是礼拜一打高尔夫球，礼拜二就签约啊？
对对对，
可能下一个合约是四个月以后啊，或者怎么样？或者甚至完全是有可能，就是我这场高尔夫球打下来啥也没成，但是我就认识了一些人，然后认识一些人完全没用，就从来也就再也没有可能跟我签什么约了。那这个高尔夫球该不该打？你告诉我，对不对？我这都是举的比较极端的例子，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在一个上班的情况之下，效率这个问题，就是管理员工的问题，这个巨大的技巧。它里面有很多心理的原因素在作怪，因为你不要忘了，那些人都是七老八十的成年人，知道吗？我说七老八十，看来有三十、四五十、五六十，对不对？都是成年人，所以你这种管理的方式是一种家长管理孩子的训斥的方法，它会不会有效啊？对于员工的这个工作的心理，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叫做公司文化啊。有的公司是家庭式的，
对，
谁都跟谁很熟；有的是。就是公事公办啊，什么东西都得给我写下来。稍等一会儿，咱们再看看这个问题啊，还是非常有趣的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《今日话题》。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政府效率部啊，他要求联邦员工呢要提供自己在过去一个星期做的一些事情，工作汇报吧。其实这个事情呢，如果你要是在企业里边待过，打过工或者是做过老板的话呢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啊。所以遇到的问题就是说，老板想知道自己的员工这八小时啊上班时间都在干什么。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，从道理上来讲，老板请了员工，他付给你薪水，他想要知道你上班的效率、工作效率做了哪些事情呢？似乎也是合理的一个要求哈。但是这里头就涉及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如何来询问，以及如何来评估他给你的这些信息，这是一个事情哈。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，其实人们也知道，你可以了解，你可以要求一个员工向你汇报每天做哪些事情，但是关键是问的这个方式，关键是问的这个方法，不要太难堪啊，不要太刺激到一个员工他的这个自尊。因为每一个员工，我相信当你的不管是经理也好，你的这个老板也好，问你说，哎，你给我写下来啊，你上个星期从上班八点钟开始到下班五点钟，你给我写下来，这八个小时你都做了哪些事情？你当你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，你首先想到的就是， 对你的不尊重，像好像你不信任我，你好像觉得怎么着，我是在磨洋工啊。你肯定想到，不管我不管你这做的那天是多么忙，上个星期你肯定会想到的是这一点。那偷工减料的人当然也会有点心虚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。你怎么问？这里头可能要需要有点技巧，需要有点艺术啊。同时，如果是一个大的公司里头，这个里头的它的缺陷就比较明显。比较明显的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原因是，当一个人他知道我如果写出了这个东西的话，可能不太好看，因为我可能8个小时工作时间，我只有4个小时就把这个整天的工作就完成了，那么还有4个小时，你在这个表上怎么填法呢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不会填对他不利的东西，他不会真正的告诉你说我4小时就完成了，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我花了6个小时甚至7到8个小时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就在有些地方要么就是夸大了或者是虚报了时间，要么就是编了一些根本没有做或者下星期准备做的事，他先给你糊弄上去。所以你拿到的这份报告有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准确的。
我认为是大部分的时间，因为当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你干嘛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动机不是关怀，你的动机是威胁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填上去，我觉得你做的事情不够8小时的话，我就把你开了呀，不是这么简单。你想啊，有任何一个傻瓜会在他的那个报告上说，上个礼拜我没做什么事吗？对不对？有这样一个人吗？零啊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千方百计的会想办法来填满他的这个时间。所以还是这个问题，你知道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，就是疫情那个期间引发的一个大的社会职场的变化，叫做在家工作。我认识若干个这种年轻人在家工作的，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什么吗？在家工作比上班更忙。
嗯，
都是这个反应。当然有没有其他的人闲着，不要以为在家可以睡到几点到几点，是什么喝完咖啡再出去逛街去。因为让你在家工作，至少是我认识的人，是公司给你一台电脑，
对，
寄到你家里来，
嗯，
一个电脑，然后你几点几分几秒你打开这个电脑，要求的，对不对？你几点上班你就得打开，你睡过了你打开这个电脑的时候时间不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打开了以后好了，从你打开这个电脑以后，因为这个电脑是联网的跟公司，从你打开这个电脑以后一直到你比如8小时9小时你下去，或者中间你只他是这样的，你只要离开他就知道，
对，
知道吗？
没错，
还不是说我什么电脑你不关还是不关，你只要离开他就知道，你去喝个咖啡没问题，谁公司没有让你不喝咖啡啊、你去吃饭当然可以，你要饭他不让吃，厕所不让上啊，但是他就知道，因为你在家工作有可能咱们说偷懒啊，他就给你加倍的就是更多的工作，确保你没办法偷懒，你想偷懒都不行，这也是一个办法呀，
对
不对？还这个还需要你写报告吗？
对，
对不对？
其实在家工作呢，实际上是混淆了这个家庭和工作的这个时间啊。有很多的情况之下，我认识的人也是啊，他们说我甚至晚上都要工作。
对啊，
就是在你在家工作了，人家晚上有一个客户或者有一个什么电子邮件要回，或者有一个电话要打，你能不打吗？你这有很多。这个做律师的也是这样，他有很多案子他需要、这个、
做律师哪有时间
干、对，他就等于
做律师哪有几点到几点、啊、
对，没错，
对不对？
经常是晚上，你看他们的那个电子邮件相互沟通的经常是什么晚上9点10点，有的时候半夜还有呢，这个来来回回
的。我
的
认识的律师凌晨3、4点都
对还在工作、啊、所以就是说你在家工作实际上没清闲，只不过他就方便了，就是家里所有些事情呢确实是灵活工作呢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方便啊，就是这样。但是现在不行啊，现在这个Trump 上任以后和那个伊隆马斯克都要求已经签了行政令了，所有的在以前在公司就是在家工作的这个灵活时间，对不起，现在一律你只要是全职工作，你只要是这个联邦政府的全职员工，1周5天全部给我回到办公室去上班去。
对，
对，现在已经提出这个要求来了啊，所以现在就大家都在评估，说是伊隆马斯克这个要求他到底是不是合理，他对这个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工作效率到底有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。反正我看大部分的评论呢，好像负面的评论比较多一点。
对，但情况是这样，我觉得不管正面负面，不管你是支持他反对他，是站在哪一派，就是效率问题是没有争议的啊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有效率的政府，
不要浪费人的钱，
不许浪费我们的钱，这个没有争议啊，这个是没有争议的。那么马斯克他去下手了，他去这么做了，那只有两个结果嘛，一个成一个不成嘛，或者是半成半不成嘛。但是他下手去这样做了，我们现在就需要看到的是你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。假如通过你这样做真的省了多少多少钱啊，真的提高了联邦政府的效率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
而且我觉得一定会，
对，
就是一定会省到钱，一定会裁一些人，这是肯定的。如果一点这方面的成效都没有的话，那个政府效率部就等于是形同虚设了嘛，对不对？